其实是一段非常大家熟悉的一段圣经。就好，我来跟大家来一起读一下这个圣经哈。大家翻到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我们的信息，我们要分享的是从第35节一直到第45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35节到第45节，这段圣经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知道说是在耶稣基督他对门徒的教训当中，他说是这个我来是来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而且舍命为多人做赎价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开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好，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一段，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预备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保守这一个聚会，主要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分享你这段圣经真理当中主要最重要的一段真理，主要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思想。主要你真是教导我们说，有耳听的就当听，我们真的是知道说，神你自己在我们这些每一个人跟从你的道路上有你自己格外的特殊的恩典和带领，但是这段圣经却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你自己的真理的脚前，作为你自己真理的学生。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其实啊，我们知道说是马可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用特别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马可福音你要从头到尾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非常的忙碌，几乎是马不停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完了再接着做另外一件事情，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仆人的身份在服侍人。但是呢，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他却没有刻意，他没有忘记掉他来这个世上要做什么事情，最终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会 lose sight， 好像就陷入到这个森林树木当中，结果忘记掉了一个大的 picture。 耶稣基督其实他过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什么？在马可福音里头，就是在这一个地方明明确确地告诉了说，人子来到底是要来做什么。在其他的地方似乎你是看到说是他又是在医病，又是在赶鬼，又是在让瘸子起来，又是让瞎子看见，好像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如果是只是看到耶稣在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知道他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会 lose sight。 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当中一开始他呼召了12个门徒，他上山，在山上呢，把这些12个门徒呢，从喧闹 从熙攘的这样一个众多人聚集的地方呢，把他们带到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去，在这个山上来给他们来命令，来定了十二个使徒，那是在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在那个地方呢，他说是我把你们带到我的身边来干什么呢？让你们与我同在，同时呢，我将来要差遣你们出去，奉我的名来做我让你们做的事情。这些门徒呢，就跟随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头，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身上呢，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们一点一点认识说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知道说是在第四章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啊，借着另外一个神迹奇事来教导他的门徒。他平静风和海，对不对？他白天呢向很多的人讲福音，讲累了，他在船上，然后呢很多的人在岸边，对不对？在加利利海边的给别人去传福音，讲了一整天之后呢，晚上的话他跟门徒说是我们渡海到海的那边去吧，啊，借着这样一个平静风浪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要让他的门徒们再学习他到底是谁。门徒们在中间的时候害怕的不得了，哇，这个是出发的时候平平静静的海浪，结果呢到了中间的时候呢，这狂风大作啊，对不对？他们几乎要丧命了，然后抱怨耶稣说耶稣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耶稣还在那个船的后边呢呼呼大睡啊。耶稣借着这样一个神迹奇事来教导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应许的事情你们难道忘了吗？是我让你们和我一起要渡到海的那边去，你们担心什么？我连我女儿现在两岁的一岁半的时候还不到的时候，她就会唱着主耶稣在我船上我不怕风浪，在主日学里头学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那些门徒呢当时不晓得。我们更知道说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马可福音呢彰显他自己的真理的时候呢，他用三次来预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这些事情，要让门徒们知道说他到底是谁，他来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知道在第八章的时候，第一次他预言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对不对？他要上耶路撒冷要为人舍己嘛。第一次他的大弟子彼得就跳出来了，然后说不可以这样做，在责备他。那个如果看那个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说是彼得呢不只是说出来说哎呀夫子啊，这个事情你不要做哈，好像是用个非常温柔哈来劝告耶稣，你不要去十字架，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上十字架。其实你读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说彼得出来的话非常的愤怒，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啊，你不可以去，以至于说耶稣基督责备彼得说的非常非常重的话，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说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哎呀，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不知道我这个脸往哪里放，你知道？因为在这之前呢，刚刚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代表这十二个使徒说是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听完之后心里头非常的窝心，对不对？哇，彼得啊，你真是我的好门徒，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今天要考试的话给你得 A 加。结果没想到呢，一分钟之后呢，马上就说是你不可以去，然后被耶稣基督骂说是撒旦，你推我后面去，一下从一个非常那个荣耀的这样一个地位，一下被降到这个最底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耶稣这第一次预告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么大的反对，十二个门徒里头最大的弟子出来反对。我们看到说第九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预言到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们并没有了解到说是耶稣上十字架的事实真意到底是什么。他们跟随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彼此争论说我们中间谁为大，对不对？我们看到是第九章三十几节那个地方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刚好是耶稣基督在第三次预告了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我们想前两次门徒们都已经失败了，第三次中国人说有个再一再二，没有个再三再四哈，已经是第三次了，门徒们应该学到一点教训了，其实不然。我们要读今天刚刚看到的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是从三十二节开始哈，他带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们很稀奇，就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的遭遇的事情来告诉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三天他要复活。这段圣经的背景哈，这是在三次耶稣预言他要上十字架被害的这个预言当中呢讲的最详细的一次。前边的话虽然都有提到啊，第二次的话就是一句话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把他怎么样去受死，中间的过程，先是被交给文士法利赛人，然后呢什么大祭司审判他，然后是什么这个交给外邦人啊，然后呢又羞辱他啊，吐唾沫在他脸上，最后呢钉他十字架，把这个整个上十字架的过程呢都给他们讲清楚啊，这是这段圣经的一个背景。耶稣走在前头，这些门徒们跟在后边，跟在后边就跟在后边呢，这个地方却说到说是这些人心里头有点稀奇，门徒就稀奇，你看英文的时候讲的说 amazed， 这个人要死了，结果竟然是快步流星的往这个大步流星的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好像死对他不是一件什么可怕的事情，门徒们自己在后边都感到害怕了。害怕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害怕？又不是让他们去死，耶稣说我去死，没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去死了。这些人害怕什么呢？跟在后面裹足不前，走得慢腾腾的，耶稣快步流星地再往前面走。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是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得荣耀的时候快到了，对不对？上帝父神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他要做的事情他马上要成就了。对他来说的话呢，他是心里头感恩，说神的国降临更近了，神托付让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工要快完成了，他是满怀着期盼。虽然说这个死，这个受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说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也是心里头非常的难过，也是有他的害怕恐惧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没有畏畏缩缩，不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奇怪，你看圣经里头讲到说从其他的地方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都是说要上耶路撒冷，都是说从低处要往高处去，这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原因，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是在一个高高的地方啊。从其他的地方的话，你从耶路撒冷要去下耶利哥啊，对不对？都是从一个高的地方要往底下去，在这个地方要回耶路撒冷的话呢，都是要往上去。耶稣他自己知道说他自己的身份是弥赛亚，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做什么呢？他不是要用军事的能力来征服，而是要一个软弱的被杀的羔羊的这样一个形象去受死。门徒的跟随者，他们害怕，他们惊讶。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当时第一代的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福音的这些这个听众们去想一想的话，其实他们是完完全全能够理解这些门徒们之所以裹足不前啊，一点点往前走，这个心里头的难过和害怕。但是当我们今天在十字架的这一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已经为我们死里复活了以后呢，我们今天知道说感谢主。那些门徒们感到害怕，但是呢门徒们却也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做法，这样所说的事情感到 amaze 啊， amazing grace 啊，这个是这个奇异恩典的那首歌里头有一段唱到说是有时候是如此恩典叫我敬畏，也叫我心得安慰。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害怕，但是也令人感到惊奇的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决定他义无反顾的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们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是我们今天要主要看到的内容啊。当耶稣基督自己面临着这生命当中最严厉最严酷的考验的时候呢，他离他的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的门徒们对耶稣要干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越来越清楚，他们和耶稣在地上一起的日子已经快到了结束了，但是他们对耶稣的心意仍然不是完全的了解。每一次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 对他的门徒来说的话，听过去好像就像这个耳朵听了，然后就从那个耳朵又出去了，好像在他们的心里当中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这个印象。有的话呢，也许是有，就说是人子在神的荣耀当中和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这句话也许他们听进去了，这个人将来大有荣耀，大有能力，还要再回来，这句话也许他们听进去了。待会儿我们说为什么他们听进去了。当耶稣详细的预言了自己即将要面临的这个受死的这件事情之后呢，立即引来的却是约翰、雅各、西皮太的两个儿子，他们到耶稣面前来想要求一些什么事情。刚刚看到说是耶稣一个人在前面走，他的门徒们在后边跟着走，耶稣大步流星，和我这个门徒们好像有点畏畏缩缩啊，有点害怕，但是这两个人胆子比较大，一下冲到耶稣跟前去了，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跟他说，跟耶稣开始说是悄悄话来了啊，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这种，他在那说的时候呢，后边的门徒们可能还没有太听清楚，要听清楚说，当时可能就开始发作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说这两个门徒，他们向耶稣提出的请求是什么？他们一开始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这个门徒们，这两个门徒是蛮有心计的，蛮有心计的。他不是一开口马上就说是，耶稣等你得了荣耀的时候，等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让我坐在你的左边，让我坐在你的右边。他没有一开始马上就提出这种请求来，好像是要给耶稣一个，就说是让耶稣先给他一个保证啊，让耶稣先要开一个 blank check。让耶稣首先同意他们，但是耶稣没有上他们的这个当，对不对？耶稣其实是知道他们心里头想什么的，所以耶稣就其实故意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要想让我为你做成什么？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英文是这样翻译的。这句话呢，其实在后边哈，当耶稣医治那个巴迪买那个瞎子的时候呢，也同样的问到说，这个你让我为你做什么？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那个瞎子的祈求说是，我要能看见，我要在信心里头能看见，因为你是弥赛亚，你有那个能力能医治我。那个瞎子呢都能看得见，说是我要向耶稣求的是信心。但是这两个跟随了耶稣已经三年半的门徒求的是什么？他们仍然求的是跟第九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我们中间谁为大，对不对？仍然是求的想要在神的国度当中好像要有一个特别的权柄他们求的是，当你的荣耀降临的时候，让我们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好像似乎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最高的宝座中间左丞右相变成他们兄弟俩。他们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这个地方曾经在给他的门徒们教训说，有些律法师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人的称赞，他们是想要在筵席的位子上呢做首位。但是这雅各这个约翰他们要的比那法利赛人比那律法师要的可高多了，他们要的是和主同坐在宝座上，是有冠冕的王子的身份的。上帝的宝座在左在右，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那个地方就知道，说是我主向我主说，我要让你是你的宝座在我的右边。只有神圣的，只有上帝才有这个权柄在高高的宝座上。结果呢，这两个弟兄呢竟然求的是在上帝的神圣的宝座面前他们一样有这个地位。他们两个人所求的其实跟彼得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看到的 只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彼得当初之所以出面拦阻耶稣基督说你断不可以行这样的事情，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被耶稣基督训斥了一通以后，那个彼得当时为什么要拦阻耶稣基督呢？他们其实看到的和雅各和约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仍然是看到的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按照人间的标准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在继续的运作。他们以为说是弥赛亚的这个含义呢是什么？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其实是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了，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的到来把耶稣把犹太人的历史呢就分成两段了，在耶稣来之前是旧的时代，在弥赛亚降临之后呢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呢这两个弟兄再加上彼得，他们对新时代的理解是什么呢？其实跟旧时代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认为耶稣引入的一个新的时代呢，因为他们是弥赛亚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说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这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人里头，又是他的所谓的 inner circle， 跟他跟耶稣关系最好的几位，对不对？耶稣给这个那个罗马的官他的女儿在治病的时候，带着他们三个，其他的人都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只有这三个人有这个 privilege 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成为荣耀的那个形象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呢，那九个门徒也不在，耶稣只带了这三个人跟他们一起在客西马尼园。所以这三个人呢本来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最 close 的了，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仍然对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弥赛亚，他要实现他要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仍然是目目等等，毫不了解。他们以为说耶稣既然是他们的朋友，将来如果耶稣掌握了权柄掌握了大权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因为裙带关系嘛，对不对？我们关系好啊，对吧？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地方是约翰和雅各直接出面向耶稣基督求这个将来的荣耀，求将来的权柄和 privilege。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他们两个没有直接出面，是他的妈妈跟耶稣还有点点亲戚关系的来出面来向耶稣基督来求这个好处。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得到耶稣作为他们特别的朋友之后呢，就认为自己是比别人不一样，将来会得到特别的权利与好处，而且理所应当的似乎应该得到。他们的心目当中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之间的特征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我们在美国这边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词，叫做讲到这个政治的时候讲到就是 pork barrel， 对不对？什么叫 pork barrel？ 在议会当中选举的时候，那些选起来这些议员们，对不对？他们选出来那些议员们，他们在向政府求这个 budget 的时候呢，他是为他自己的选区要做一些好的事情，对不对？这实际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既然大家把选我上来了，我就是为了要我这个选区的好处嘛。这些人选我上来就是为了我这个选区要谋一些福利，所以这些议员们他们有时候就说是为了要牺牲其他人其他地方的利益或整体的利益，要为了我自己这个局部的好处，我要通过一些立法。我刚才讲到说是裙带风，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了，不是吗？你在中国现在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光光靠你的这个本事靠你的能力的话，我想可能没有那么 easy， 对不对？这也是雅各也是约翰心目当中所想的，我上边有人，所以呢我自己也显得不一样。他们看自己是精英中的精英，在一个地上的帝国中可以来统治其他的人。罗马帝国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史诗的作者哈 Virgil 弗吉尔，中文翻译成弗吉尔， 他写的这个叙事诗非常的著名，现在成为这个文学当中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他在他的叙事诗的第一卷当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我把他英文翻译成这样哈 ：For these people， 讲到罗马帝国的这些人，这些追逐权力的这些人，他说 ：“I have set no limits， 我没有给他们限制任何的条件，没有给他们把他们拘禁起来。在哪方面 ？The world and time， 不管他们是在他给统治多少地方，统治多长时间，我都不去管他们，让他们尽量去发挥。”But to make the gift of empire without end， 只要他们能够利用这个罗马帝国呢，来大大的来攫取他们自己的好处。Lord of the world， 他们要管辖这个世界。Lords， 这个 lords 是动词，不是我们所说的 lord， 啊，是名词。那Tanga Baron Romans， 他们要能够造出来。穿着罗马人的袍子的这样一个正统的，在外边看来的话呢，非常有能力的，让人开始羡慕的这样一批罗马人。但是神的国度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一点一点要开始教导他的门徒们，这是最后的机会，要教导他们神的国到底是什么。神的国和地上的国度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神的国度也是无穷尽的，像刚才 Virgil 所说的，罗马帝国是 there's no limits， 神的国度也是 no limits。 罗马帝国的人，他要穿着罗马人的这个义袍，荣耀的这种袍子，显示他们罗马人的这个身份。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他们却是背着十字架的人。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对于耶稣基督要受苦的这种信息，他们刚才讲到了，或者当作耳边风一样听一下过去了，或者是以为耶稣的苦难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失利而已，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他们听进去的，像我刚才说的，也许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知道说，不管耶稣现在受多少苦，他很快就会再回来，回来之后呢，是驾着云彩和天使在神的荣耀当中一同回来要审判啊。他们觉得说，哇，看我们今天这个选对朋友了，我们这个朋友将来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荣耀啊。所以耶稣呢说，在他的荣耀里与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荣耀是要经过大的灾难之后才能完全彰显出来。耶稣所说的荣耀是要经过大的灾难。其实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往后读，读到这个13章24节26节就可以看到了。13章往后翻一点点哈，13章的14节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已经讲的是在他回来之前的关于大灾难的日子。24节那个地方，在那些日子，在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的能力，大的荣耀降云驾临，驾云降临。那个地方讲到说是在将来的这个大的灾难之后他才回来，但这时候呢，这些门徒们不理解，觉得是耶稣基督马上就会完完全全的得胜。他们更是没有认识到，当雅各和约翰他们向耶稣去求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一个在我的左边，一个在我的右边。其实这个一左一右这件事情哈，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你要读马可福音上，你就知道说，马可在这个马可整本福音书里头呢，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在这个时刻呢，这些门徒们绝对是没有想到说是他们把他们的身份来等同于那两个强盗啊，对不对？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呢，求的可不是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荣耀，他们期待的是他们自己的王国，在那里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在其他人的身上，他们想以自己的强制的能力的结构呢来取代罗马帝国 他们这些自私的权力结构。我们都知道说是中国人的历史啊，这是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那个时候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当时候有一个搞历史的人，结果他又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中国历史朝代当中的这种更替的一个每个朝代多长时间，他号称有一个微分方程可以来算出来说这个朝代本来是多少年，那个朝代是多少年。我是搞数学的，他一讲到微分方程，我就说看看你用微分方程怎么样来做这个求这个解啊。他当初就写这个叫金观涛啊，这个人很有名气啊，六四的时候后来还竟然出来，可能是被当作这种哈、啊、是异己分子哈啊，但是那时候我读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那么有名，他就号称说是中国历史呢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为什么超稳定呢？你说你看一看，这个朝代被推翻了，新起来一个新的朝代，这个新的朝代再被推翻了，又起来一个新的朝代，这几个朝代之间的话，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啊，他之所以用微分方程，因为微分方程的解呢都是有循环性的。它长文方程有循环性的，还是他就说是啊，我把那个边界条件给他以后呢，可以算出来他这个长的这个循环这个周期有多长，啊，看到说是中国历史是一个循环式的，没有一个方向的，老的朝代被推翻了，新起来的新的一个朝代跟过去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犹太人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历史观不一样，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知道说是这个历史是朝某一个方向去走的。我刚才讲到说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是期盼着说弥赛亚要降临的，弥赛亚的来临的话是要结束一个旧的方式，要开始一个崭新的方式。那这当然是后来当我们新约完成之后呢，我们才完完全全看到的。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只知道说是当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一切都会变到过去旧的时代里头有那种罪恶，有那种不公平不公义，有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有战争，有嫉妒，有伤心，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基督非常的不满意，不满意就在这一点。他们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过来的话呢，是有让他们这个民族呢，从这个被奴役的这样一个亡国的状态当中，能够变成一个富强的，变成一个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可以站起来的这样一个强盛的民族。没想到呢，这个自称自己是弥赛亚的这一位来，却羞羞惨惨地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再让他们犹太人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们都相信不来，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对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个脑子里头的成见了。我们看到说，彼得、约翰、雅各，耶稣所喜欢的最喜欢的三个门徒，他们在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上，仍然在这个时刻是不清楚的。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所要小求的这个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他们只是从外边上看把这个罗马帝国去除掉了，我犹太人可以掌权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犹太人这个帝国和罗马帝国有什么不一样呢？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换了一帮执政者而已啊。这就变成金观涛所讲到的是中国历史哈，这个这唐朝灭亡了，宋朝起来，宋朝又比唐朝先进在哪里了呢？除了名称改变了，除了统治者改变了，他们其他的核心的内容结构没有任何的改变。统治者、掌握权力者不断的重复，产生出新的独裁者和暴君。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地方，约翰和雅各是有他们野心在这个地方。他们虽然只是一个渔夫之子，但是他们却也怀着一个鸿鹄的大志，他们要在权力的最高的顶峰，用他们可以拿到的这个权柄，可以来支配，可以来统治，可以来辖制。但是这37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 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回答约翰和雅各呢？我们看到说是耶稣是非常有恩典的，在这件事情上本身，耶稣虽然在责备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责备他们不像当初责备彼得那么严厉，啊，给他们有恩典。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呢，说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asking for。他告诉他们说，父上帝并没有让他来决定在将来的荣耀里头，在国度当中，如果有这个权力结构的话呢，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我们这些上帝所拣选的门徒，我们心里都要清楚，我们之所以蒙恩，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在地上也许我们可以说是上帝是就说是上帝是祝福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的人呢？那些人是靠着自己辛勤的双手来努力工作的人，上帝会祝福啊。这是我当年哈，在这个New Jersey 那边有一个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们，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经常说啊，你要让上帝祝福吗？你当然要自己努力工作了啊，你要不工作的话，上帝怎么来祝福你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上帝不是说是好像不公平的上帝，哎呀，我今天没有好好工作，哎呀，我现在老板要问我今天做什么，我赶紧向上帝祷告，上帝让我今天没有做的事情一分钟赶紧就做好了。似乎上帝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上帝啊，我们经常就怀着这种心态啊。基督徒有些人是信了主之后就变懒了，原来不信主的时候呢，还是要跟众人一样，要认认真真的去老老实实去工作的。现在信了主以后就是，哎呀，上帝你会负责的，所以我今天不用做这些事情，上帝你来替我做好就行了。然后呢，做不出来就上帝祷告，祷告就可以了啊。我想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但是呢，我们心里头却要知道说，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是因为上帝拣选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怎么怎么样的好，上帝才拣选我。所以刚才那个朋友们所说的话，你要自己努力，然后呢，上帝才祝福你。那天主教不就说是自己努力，我多做一些好事，然后多捐一些这个买赎罪券的钱，然后上帝就祝福我，啊，对不对？这个不是圣经里头所教导的绝对的真理。在我们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在天国里头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子民这件事情上，完完全全是上帝自己 initiate， 自己成就的，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怎么样好来换取了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说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理，这件事情不是说你怎么样做得好，你怎么样跟我的关系好，你将来就可以在天上有怎么样荣耀的地位。这个地位不是我定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的非常的直白，不是我定的。不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里头他有些事情比父神要小不知道，不是这个含义，而是说他们三位一体分工当中，耶稣基督刻意的有些事情他自己不去知道。包括门徒们后来还在问说，哎呀，既然你还要将来还要再来，那什么时候来先告诉我们一下。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说，我什么时候来除了父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三十八节后边，耶稣基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洗你们可以受吗？这个杯是什么样的杯？这个杯我们知道说是神愤怒的杯。门徒们以为是什么？门徒们以为是，哇，弥赛亚已经得胜了，我们在天国降临了，这个有一个庆祝这个宴席，在这个宴席上头我们饮酒庆祝胜利的这种高脚酒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基督要受死啊，但是门徒们怎么样以为这个受洗呢？啊，以为说啊，对啊，你看到说是在其他地方上，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说天国的宴席，要去宴席之前要沐浴，要更衣，对不对？他们就以为说啊，我们要去这个天国的宴席了，所以呢，我们要很好好的把自己洗一下，然后穿上洁白的衣袍，然后去赴宴。 他们以为这个喜是这样的一个喜，他们把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误解了。洗礼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即将面临的这个，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肉体的生命一个灭顶之灾，他们不知道。耶稣所受的苦难并非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点点马上就可以反转过来，而是非常之大。耶稣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和他一样的受十字架的苦难，在这个第八章第三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我们这些读者今天要看这段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要与他共同承受天国的，与耶稣基督要共同承受天国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天天跟从他的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章第十七节也说，说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几个门徒现在是想要得荣耀，但是却不愿意受苦的。没有人能够和耶稣共同来掌权，如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仍然是旧的权力的价值观，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耶稣同享属灵的权柄，如果这个人他不是经历过自我的牺牲。我想这些真理哈，我们今天听起来其实是有点点不太自然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经常听到这样一些福音，你信耶稣吧，信耶稣让你得好处，信耶稣让你身体得医治，信耶稣让你失业找到工作，信耶稣可以让你的贫穷可以变成富足。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不论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听到的这种福音是什么呀？ Wealthy and healthy gospel。 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所受的苦，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要受。当我们把神的真理truncated 只是讲到中间的一部分，而没有讲到全备的真理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的教会软弱就是因为没有讲神全备的真理。神给我们的是一本完整的福音书，是一本完整的启示，我们只在中间挑我们所喜欢的那些圣经出来来读，来责备我们的，来让我们悔改的那些，我们宁肯不去读，不去多想，这是我们教会软弱的很大的原因。耶稣问他们，结果这两个门徒呢，不加思索，脱口就答出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了，对不对？耶稣说，我的喜你们能受得了吗？啊，我喝的杯你们能承受吗？你们能喝吗？能，我能。啊，他们其实不光是不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刻就指出来说，雅各啊，你知道吗？十二个门徒当中你是第一个要被砍头的。我不知道雅各这时候吓得可能就瘫到那儿了。他能，他在那吹牛而已，他不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就向约翰说，你虽然没有被砍头，你活到老九十几岁，你经历的生命痛苦是最长的一位，你被罗马帝国的皇帝流放到这个巴摩海岛上，跟 众人来隔绝。你知道吧，有时候枪毙人，你是不是把人砍头，这是一个一下一分钟两分钟过去就没事的事。但是把你放在一个孤岛上，让你欲死不成，让你求生也不得，这是需要多大的痛苦。但是这两个愣头青在这个地方说我能，耶稣说是你果然能，虽然不是按你自己的想法想要主动的，但是呢这个苦悲这个洗礼一定要临到跟随我的人。其实雅各约翰在这个地方向耶稣基督拍着胸脯保证说我能，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动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对呀，如果是你让我将来能够得到属天的那种大的权柄的话呢，一个可以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可以坐在你的右边的话呢，我即便是在这个时刻受点苦处也没问题，你知道吗？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信主的一个软弱的地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就是把这些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听福音，我们就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得这些好处。门徒们在这个地方也有那点私心在里头，对啊，我固然也许在这个世上可能会受一些苦难，但是呢为了我将来在天上那些荣耀，我现在可以，仍然是从个人的私心的角度来谈受苦。圣经教导我们是要通过顺服，通过苦难来学习顺服。耶稣基督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没有被上帝免去这个苦难，所以以至于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的说，即便神的儿子他也借着苦难来学习了顺服。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也讲到说，是患难是成为我们品格被上帝所磨练的一个必要的这个阶段。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什么 character，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样的品格，借着患难才可以来磨造我们。我们都不愿意去经历太多的患难。耶稣虽然不能保证让他的门徒在天国上坐高座，耶稣却可以肯定说他的门徒一定要受苦，不受苦的不可能是他的门徒。我们今天不愿意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自己的问题， Why don't I want to suffer？ 连主都这么清晰的让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为什么我们今天见到苦难就要来躲避？ Why？ 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还是他的门徒？看到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啊，这十个门徒啊，我们原来想着也许是不是比这两三个门徒能好一些，其实他们一样的半斤八两的。他们之所以对约翰和雅各的这么个大胆这个厚颜敢在耶稣面前来求这件事情本身感到愤怒啊，我们一起也许想的说是对啊，他们大发雷霆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实在是太insensitive。 你看耶稣基督他已经第三次给我们说他马上要死了，他要受这么多的苦难了，你不去同情一下他，你不同去感同身同感受一下他的这个 emotion 啊，结果反倒你现在去向他去求啊，求这种东西啊，他们不是这样的想法。这十个门徒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责备约翰和雅各，他们责备约翰雅各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的心里头也想在神降临的时候呢，荣耀降临当中，他们也在天国里头有一份两份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十二个人一同在争取天国的这种 privilege 的时候呢，这两个家伙竟然偷跑了，先下手为强了，不是吗？他们觉得说他们和耶稣有这种裙带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耶稣那里得到一个他们想要得到的 privilege， 所以他们这些嫉妒的心被激怒了。 所以耶稣基督才在第四十二节这个地方开始把他们所有的人招过来，来给他们讲到天国的门徒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42-45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来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的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这些充满了野心的门徒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最后一次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才是真正的门徒，也对他自己作为一个弥赛亚，他的功能，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解释。在第最后一节，他讲到说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最后一句，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说好像就把他的这些门徒们打入冷宫，说你们看，你们想要伟大这件事情本身绝对的错误。耶稣基督实际上说，你想要伟大吗 ？That's okay， 但是呢，怎么样成为大呢？你们想要为首吗 ？That's okay， 但是到底怎么样才是首呢？对不对？耶稣没有这个地方说想要为大的，完全错误。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在旧约当中吧，旧约当中的这个耶利米书第45章45节讲到说是，你不要为自己来求大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是，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可以去求的，你们可以求很大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雄心，对不起，那你不是我真正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是大本身有错，不是说这个要这个为首的本身有错，而是说你为首为大的这个动机，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门徒们想要用他们和耶稣基督之间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作为他将来成为大成为首的这样一个手段，他们成为大成为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为自己的国度，为自己的荣耀。耶稣在这个地方都对他们的回答是试图把他们想要伟大的这种欲望呢，引导到甘心顺服谦卑服侍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愿意为大意味着要服侍他人，愿意为首意味着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这些字呢，实际上也很容易被 abuse。 大家知道说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差不多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产生了这个东西的分裂，当时天主教还没有发展到像中世纪以后14、15世纪那么黑暗。第一次教会的分裂是东西的大分裂，产生了东正教和后来的天主教。当时呢，西方的东方的这个教皇，当时有两个教皇啊，一个教皇就叫做是我是众仆人的仆人呐、他们不是说我是众主教的主教，所以我才是教皇，他说我是众仆人的仆人呢。你看，比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要求似乎好像更伟大。耶稣不过是让他们来做仆人，他说我是仆人当中的仆人了，我是奴隶当中的奴隶了，但是呢，我却是要是教皇。所以他教会历史学家就在讲到说是，那个时候东方指责西方说你们是魔鬼，西方也指责东方那个教皇呢是这个是这个魔鬼，是撒旦。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是历史上在那段时间里头没有一个基督徒真正上到天上去，因为都被对方指责成为魔鬼。耶稣说统辖他人的欲望是外邦人，要让他们要学习耶稣自己的形，自己的个 model。 这个 model 我想我们中间 做数学的、做模型的人，对 model 这个字应该是很熟悉。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 model， 而且呢，这也是圣经当中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唯一提到的一个 model。这个 model 是什么呢？设计。20世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是英国人，他叫 C.S. Lewis。如果我们大家看那个《纳尼亚》那个电影的话，就知道他是谁了，《纳尼亚》就是他做的。这个人自己一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在我有限的了解当中，现在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对 C.S. Lewis 敬佩有加。就是这个人对神的心意怎么会把握得这么准、这么深？他写了一本小说，也很好读的。那个小说叫什么？就是说《The Script Tape Letters》，讲到说是那本书是讲到说是这个撒旦和基督之间不同在什么地方？撒旦和基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一直就是想往上爬，他本来没不该他有的，他也要抓。对他来说，他只有想要抓。但是对基督来说的话呢，他却有一样撒旦永远学不会的，在他的生命本体当中、nature 当中从来就不具备的，那就是谦卑。一个是想从低位要爬到高位，一个却是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却甘愿的谦卑顺服舍己。这就是撒旦和基督之间最本质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所不具备的能力和信主之后所具备的能力之间根本的不一样。我们团契有个弟兄一年以前刚刚受洗，他在做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来美国读书，在头一年里头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因为团契里头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他，把他从困境当中来帮助出来，让他后来可以顺利的通过 qualify， 现在可以继续写 PhD 论文。他说是对他生命冲击很大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后来的生命的见证。他说我不信主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人都是 get， 要抓，抓完了以后 forget， 从你身上抓完了啊，你是什么？对我没用了 ，forget you。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他却一直是 give，forgive， 抓，然后 forget。Give， 最后 forgive， 你得罪了他了，他仍然来赦免你。他说这两种不同的品格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的冲击太大了，他说我宁肯要这第二个品格，我愿意舍弃那第一个品格。我们听到的受洗见证就说是我今天神怎么样又恩待了我们，但是呢，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么好的见证。这个弟兄说上帝的恩典怎么样让他看到了临到他的身上。耶稣呼召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方，这个 model 是什么？不让我们在那个不断的取 get 这样一个这一段，而是让我们要不断的去给。我刚才读到45节的最后，要舍命，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赎价这个字，这是耶稣在这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死，在马可福音当中唯一的一个地方来讲的最清楚。赎价这个字是什么呢 ？Ransom， 你看读英文的话叫 ransom。赎价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当中，出埃及记第21章第30节那个地方，这个赎价这个字是什么含义呢？就说是你当得罪了别人，你当伤害了别人的时候呢，你要去补偿，要赔偿，这个赔偿就是这个 ransom。 在民数记第35章31、32节这个地方，你对别人要犯了罪了，不光是伤害了，是犯罪了，你要去补偿，你要去赔偿。在立位记第25章51、52节，如果有人想要把他的亲戚要从一个为奴的状态当中要买赎出来，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对吧？你是奴隶吗？我要花钱要付给这个奴隶主，然后让这个奴隶呢变得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奴隶主对他再没有这个辖制的权柄。你要付的这个钱，这个叫做 ransom， 买出来让他成为自由人。在民数记第18章15节，民数记当中其实有这样的规定，犹太人当中的头生的，无论你是头生的儿子，无论你是还有牲畜啊，头生的都是归给神的。但是呢，你说归给神那个儿子，头生的儿子怎么样归给神呢？圣殿只有那么大，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祭司去啊。所以呢，还有这样的规定，就说是头生的儿子从本质上是归给神的，但是呢，你可以去用赎价让这个孩子仍然在你的身边，但是你要付赎金。民数记第18章15节，归给耶和华的要赎回来，要付的等价的赎金。所以这个赎价这个字跟代价、代替、补偿、挽回、赎罪，这是一个概念啊。今天我们讲到赎罪啊这件事情，这个已经讲得很少了啊。你讲到这个赎罪啊，这个是好像你给福音朋友们在讲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概念怎么没听过啊，很新。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你跟他们讲这个 ransom， 讲这个 atonement， 讲这个 redeem， 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陌生。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53章10节到12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们都知道，说是以赛亚书第53章，这是受苦的仆人预言将来的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对他这个非常准确。我当年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啊。有一段就是说，是我一开始在中国大陆就听到了个这个关于耶稣的人，我当初这个讲到说，耶稣是不是真有其人，是不是像中国山海经里头的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已。那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才有机会说啊，耶稣基督他真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个人啊，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而且呢，不光是出现过，在旧约当中，在他出生之前几百年，六七百年以前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人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以赛亚书第53章当时对我的震动是蛮大的，看到说是对耶稣后来生平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的话，是完完全全的来预测了，来预言了，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第十节，53章10节到12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了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看这段话与我们所知道的福音书里头的耶稣是何等的一致。赎价是什么？他为这些罪人来代求，他死让这些罪人不必死。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个代替性的福音。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因为有一个祸因，如果没有这个赎罪祭的话，没有这个挽回祭的话呢，没有这个赎价的话呢，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仍然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在他的审判当中。今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在他的宝座面前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本来该担当的愤怒和审判。这个是谁？就是耶稣，他替我们付了这个赎价。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何为福音？所以我经常讲，如果没有祸因的话，就无所谓福音。我们今天所信的整个福音的核心就在这里， 有些人说因信称义，我信了耶稣的话，上帝就可以跟我关系和好了。那因信称义不是福音的最核心，最核心在这个地方。耶稣他作为一个替我死的一个羔羊，承受了我本来应当承受的刑罚，这样呢才让我得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顺便也回答了他在8章37节问的那个问题。8章37节那个地方他提到说，是人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诗人已经完完全全在诗篇49篇第6到第9节那个地方说，那些依仗自己的财货自夸自己钱财多的人，他们一个也没有办法赎自己的弟兄。他觉得自己的钱多就可以把他的弟兄赎出来吗？也不能替他将赎价归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人生命的价值极贵，让你再富有，你再有能力，你再聪明，也永远只能是永远的罢休。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说是他来成为我们的赎价，这个赎价是要用他死的方式来成就的。对我们也一样，这节经文肯定地说，耶稣基督替那些没有办法自己付赎价的人付了赎价。这是我们知道说做门徒跟从耶稣我们的好处。从这段圣经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简单的讲几句，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到三点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一个对比呢，是人自私的野心和上帝要求我们的自我牺牲的心。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人的祷告上帝啊，你来成就。但是在天国当中，天国不是让我们来成就什么事情，天国是让我们来效仿耶稣基督，来服侍他人。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去一个 chapel。 我们学业忙的时候，学校没有规定我们每天都去参加，但是我只要是那天没有课，我就尽量去听。有一天我们一个教授，平常看到他的好像是，哎呀，这个人高深莫测，好像写了很多的书，然后讲话好像跟学生好像有一点点这个 disconnect， 想问他问题的话呢，好像他也在那想其他的问题，好像这些教授们都这么怪怪的。就是有一天呢，他去讲那个 chapel， 我去听他，就没想到他这个信心那么样的打动我。他说是我们这个神学院要培养一些神国度的仆人，你们觉得说你们将来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们的成功的标准不是你们教会人数多，当然教会人数多本身不是罪。他说你们成功的标准是你们对上帝要有忠心。我们知道说在很多的地方，有些在中西部那些大学里头，那个大学就是个大学城，周围也没有工业，对吧？他们这些牧者们在那个地方的话，辛辛苦苦一批一批的学生来了以后呢，就来接待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学生一毕业以后走人了，那个教会让他能大也大不起来，对不对？刚好培训出来了两三年的一个童工，哎，毕业了找到工作就离开了，那这个教会能大吗？你不能因为说这个教会不大，这个仆人就不忠心。如果我们只是从教会多少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功了，这个标准本身已经出错了。所以教授跟我们说，是你对上帝是不是忠心。我们人看成功，我们看的是争名夺利、权柄把位，以成就论生命。但是上帝却让我们用谦卑服侍，这种心态，要自我牺牲的这种心态。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主，不是要为自己来求大事，是让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第二个对比，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权力和服侍的事情 ，power and service。今天在这个世上的话呢，这个权柄啊、权力啊，这是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字眼、啊、你看，只要说是你怎么样能让你可以更 powerful 的话呢，写出这种书来的话呢，一定是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ing list 上的。 但是耶稣，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不只是要荣耀，他们也要这个权利。约翰和雅各他们是有一点点家庭的背景啊。西皮泰他虽然是个打鱼的，但他是一个蛮有钱的打鱼的。他家里头除了他的两个儿子打鱼以外，他还是有雇工的。所以这两个儿子呢，也许就说是他是熟悉打鱼这件事情，但是却不是说是好像哎什么事情都吃苦啊那些东西。耶稣呼召了他们以后，说是你放下鱼，来让我让你们得鱼，得人如得鱼。他们真的是不简单的，他们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这个，在他们家里头那是说一不二的啊，对不对？他们放弃了，似乎好像可以只差他的仆人为他做这做那的事情，那愿意跟随耶稣啊，这一点本身是不错。但是呢，他们却在想的时候，对啊，我这段时间跟随耶稣，我将来为了要有更多的报偿。世界要的是权力，罗马的钱币上印的是罗马的头像，这个头像说是这个罗马的皇帝是当受敬拜的。罗马的皇帝，每一个皇帝一死以后就变成神了，罗马的公民都要去拜这些神。所以当初我们知道说是读圣经哈，有时候我们就容易就说是只读这段圣经而忘了它的背景。我们罗马书第十章那个地方，保罗讲到说是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有些人说看，对啊，我心里相信了，对吧？我口里也承认了耶稣基督是主了。没想到说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怎么说的呢？是给罗马那些基督徒说的。住在罗马那些基督徒，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的管辖的。你如果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你除了罗马皇帝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是主是神的话呢？那是冒犯他们的。所以保罗说是你不光是口里要承认，心里承认，就心里相信，你还要公开在众人面前承认说罗马凯撒不是神，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读不到这种含义在里头，就觉得说啊，布道会哎，有没有今天信主觉知的啊，举手，就以为就是已经是得了天国的门票了。我们看不到说圣经里头所讲的福音的真理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到的要深刻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增长难，是因为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根基就没有打牢，是什么是福音没有真正抓到。世人要权力，耶稣却让我们服侍。十字架的路就是一个服侍的路。十字架的路不是帝王的紫袍黄袍加身的，而是奴仆手中粗布毛巾。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在他升天之前，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给门徒来洗脚，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可能是说错了，在整本圣经里头哈，只有唯一的一处耶稣自己说我作为你们的个 model， 不是在马可福音，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以我为榜样，这个 model。所以真正的门徒的象征不是黄袍加身，而是奴仆手中的粗布毛巾。不是象牙金碧辉煌的宝座，而是谦卑的洗脚盆。有一篇广告是一个修车行的广告，这个修车行的广告我觉得写的是很好哈。我用英文念出来，还中文翻译一下。We will crawl under your car oftener and get ourselves dirtier than any of our competition. 你别人的话呢，可以给你做这个做那个事情，让你的车子更漂亮。但是这个修车行的人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爬在你的车子底下，把我自己搞得比别人都更脏，好让你的车子可以更保险的在马路上奔驰。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头所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信心的英雄，他们都是因为他们服侍，舍己来服侍，他们放弃个人的喜好，放弃本来应该得到的一些权利，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然的一些欲望，为了神的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所看到的最伟大的是什么呢？不是他好像荣耀的身体，最感人的是他 钉痕的手。最后一点，两分钟就结束。舒适与受苦，这是第三个比较 ，comfort and suffering。约翰雅各他不光是要外在的宝座名誉，而且呢，除了权势以外，还要加上享受。耶稣基督说：“我的悲，我的喜，你们要经历。”他们都搞不清楚。今天在教会当中，约翰和雅各的后裔还是大有人在，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社会当中，物欲横流的时候，接着说我要多得物质的享受，从小房子变成大房子，从小车子变成大车子，这是我们的潮流啊，这是我们世代的潮流，你不这样做的话，别人觉得你没本事。但是在基督里头，他要放弃。固然我们今天在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不安全啊 ，security。今天这个金融风暴还没有完完全全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金融风暴当中受到冲击，在寻找工作。今天的人对这个 security 有没有安全感看重到一个程度，比上帝更厉害了。我们知道说是今天国度的工厂里头，神的国里头需要多少多少的人来服侍他。今天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啊，你退休以后你的后半生被神所用啊。我们知道说今天人健康状况已经提高了，人的寿命也提高了啊，退休60岁70岁以后呢，毕业退休之后还可以有20-30年的时间为主来服侍，对不对？我们退休之前，我一切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退休金准备好了，我房子的 mortgage 已经配好了，我现在生命方面其他所有不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服侍神，在 security 当中来服侍神。上帝却让我们舍掉这些 security， take risk 来 suffering， 去掉这些 comfort， 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来服侍上帝。耶稣他离开的宝座之后呢，他来到世界上有什么安全呢？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有什么东西啊？他在世上是穷得像个叫花子一样，他除了他的上帝他可以依靠，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他的 security 在哪里？今天成千上万的拓荒的工作在等待，但是呢，真正重怜悯轻舒适肯吃苦舍弃享福的这种工人又在哪里？马可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受苦的必要性，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成为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人。我们